登与莫迪举行视讯会谈，印度对中俄关系紧密表示担忧。美国官员指出俄军在乌东扩大攻势的迹象。欧盟领导人接连访问基辅，计划更多武器援助，并加速乌克兰入欧盟进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扩大攻势，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并且加速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星期一，美国与印度举办了2+2会议，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印度外长和防长通过视讯进行了双边会谈，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新冠疫情、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莫迪在会议中向拜登表达了对于中俄关系紧密的担忧。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在举行这个双边会谈之前呢，拜登总统对这个莫迪说，美国以及印度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这个世界议题上呢，也有许多共同的关切，包括呢要共同来维护印太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还有领土完整。我们看到拜登总统针对他们双边会谈他说了些什么。
We take the same concerns about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with COVID-19, advancing health security and tracking the climate crisis, and we share a strong and growing major defense partnership. At the root of our partnership is a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our people, ties of family, of friendship, and of shared values. On that note, I want to welcome India's humanitarian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who are suffering a horrific assault, including a tragic shelling in a train station last week that killed dozens of innocent children and women and civilians attempting to flee the viol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close consultation on how to manage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this Russian war.
那莫迪则回应说呢，印度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所造成的杀戮，并且呼吁要进行独立的调查，同时呢也希望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谈判能够出现和平的结果。那么在双方进行会谈之后呢，白宫国安会另外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跟记者们商讨说双方元首到底谈了些什么事情。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一位资深官员说，双方也谈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还有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而在会谈上呢，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坦率地分享了看法，也就是印度对俄罗斯还有中国的连结感到担忧。资深官员指出呢，印度在实际控制其边境上与中国有着这个激烈的局势，所以眼见中国跟俄罗斯紧密相连，就冲击了印度在这一方面的思考。而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白宫记者会上呢，则是说本次的这个双边会谈具有建设性，但是不愿意说明印度是否答应不来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只说呢美方有强调了希望各国都能够遵守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在白宫之后发出的声明稿当中呢，说拜登总统则是期望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即将到来的今年春天与日本东京举办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峰会上再度的见面。卡拉，
好的，感谢耀义从白宫带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周一证实，美国已经看到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北部撤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迹象，并且开始进入乌克兰东部。俄军从基辅以及切尔尼戈夫周边地区撤军之后，目前正在向包括马里乌波尔在内的乌东地区大肆增兵，意图与乌军主力展开决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有几万市民被杀害。 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对韩国国会发表视频演说时指出，亲乌俄军已经将其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完全摧毁。他还说，俄军正在调集几万部队为下一场更大攻势做准备。他呼吁韩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飞机和坦克在内的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韩国国防部官员对法新社说，由于韩国本身的安全局势，首尔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受到限制。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天报道说，芬兰和瑞典最早可能在今年的夏天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的外交部长上星期出席了北约成员国部长级会议。会后，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说，这两国可能加入北约是会议讨论的一个话题。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在上周表示，北约同盟会欢迎芬兰和瑞典入会，但这取决于这两国是否采取加入同盟的行动。稍早前，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迅速提高了芬兰和瑞典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意愿。莫斯科称，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调整军事部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指责北约以旧冷战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国际社会指责俄罗斯在基辅市郊布查镇滥杀平民，欧洲多位领导人到访视察，商讨提供更多的武器，并且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来了解详情。乐杰，我们最近是看到欧洲的多位领导人是近日到访基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领导人是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他们可能是可以看到，当乌克兰军夺回几乎外围的市镇，那可能他们跟欧洲都觉得安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有多个领袖，欧洲的领袖到访基辅。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星期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到了刚刚说的布查镇，其中一个在俄军撤退以后有怀疑是屠杀平民的地方。穿上防弹衣的冯德莱恩就说，俄军是残部不仁，是这样的批评。他说，欧盟是永远比不上乌克兰的牺牲，但他们可以做的是让乌克兰尽快的加入欧盟。他在记者会上就给了亲自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份文件，是加入欧盟的一份起点文件。他说，这份文件一般来说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个地方，但他认为，现在只需要几个星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泽连斯基就回应，只要给他一个星期，他就可以交回这个文件。冯德莱恩也说，俄罗斯会在经济上、财政上跟这个科技上都会衰落，而乌克兰则会走上他们欧洲的未来。
我们看到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到访了基辅。那么英国方面对于乌克兰是进行了怎样的支持和援助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逊到访基辅，他比较特别，跟刚刚说的冯德莱恩不一样，他显示出来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穿上一套西服去了跟泽连斯基见面，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还在基辅附近走了一阵子，跟一个路人谈了一些话，那个路人就给他感谢英国的帮忙，他也约翰逊也趁这个机会是盛赞泽连斯基，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总统，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约翰逊说英国会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不管是对这个俄罗斯富豪的制裁，也会减少俄罗斯供应的石油跟天然气来摆脱这个依赖。他也说英国会继续给乌克兰提供装备、科技、培训、情报跟其他的东西，务求乌克兰不会再被入侵。我觉得可以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他的约翰逊的潜在对手，财政大神苏纳克，他的妻子现在的税务问题是在英国变成一个丑闻，所以也有可能约翰逊是利用这个机会到乌克兰，是表演一下自己，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英国名嘴，他也说看到约翰逊的表现，他觉得为英国感到骄傲。
是，其实无论是出于什么考量哈，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这个欧洲国家自从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对于乌克兰是提供了多轮的援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英国是最大手的，在开战初期，他已经就给了大概4000枚反坦克导弹、反坦克系统。防空导弹系统等等，是价值3.51英镑。但我们从不少片段看到，英国的武器是非常有效的，打下了不少俄军的坦克跟飞机。在约翰逊到访以前，英国已经说他会再给800枚反坦克导弹，更多其他的武器，总值是1英镑。所以英国还之后，在约翰逊到了之后，再说会再提供122装甲车，还有反战船系统等等，也会有7.71英镑的贷款。那在欧洲方面，欧盟说他会已经给了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的目标未来是再加上5亿欧元的武器。这细节方面，德国已经提供了2000枚反坦克导弹。还有2700枚防空导弹，现在他在考虑要不要给坦克，给乌克兰。瑞典也是给了很多援助，5000枚反坦克武器，5000份装甲，135000份战地食粮。那我们刚刚提到坦克，捷克他就已经决定给了12辆苏联制的坦克给乌克兰，还有火战炮、榴弹炮、步兵战车等等。所以欧洲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有提供这样的援助。
是，乐杰，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英国的国内政治对于他对乌克兰政策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他也是刚刚进行了总统大选的第一轮的投票。那么法国的这一次总统大选是否会对法国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影响？
也有可能的。经过第一轮投票之后，昨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跟他的最大的对手国民阵线的勒庞就相差4.7个百分点，他们会在2个星期以后的第二轮投票再对决，是跟他们在2017年对决以后第二次再来一次。勒庞之前是被批评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是有点深的，但现在的情况他也转向批评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欢迎乌克兰难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勒庞是当选，在现在欧洲人是比较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他好像也不会太偏离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龙他一直是比较在瞒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他经常跟普京有对话，直到1个月以前才参选。勒庞就把握这个机会，多谈的是国内的经济问题，比如油价上涨、能源价格等等。因为他说，马克龙在任内的内政问题是没有解决好，有这个完备性的示威歧视了数年，还有处理疫情方面也有很多的争议。勒庞以前被认为是一个极右派，他在这一次参选就比较靠近中间，跟马克龙的取态有点相似。但我们要看2个星期以后的第二轮投票，就是其他的候选人，因为第一轮其实有12个候选人，其他的10个在左右两边不同取态的候选人，究竟他们会呼吁选民，支持他们选民是支持马克龙还是支持勒庞，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是哪一个会当选。
好的，非常感谢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带来的详细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爱国主义色彩浓厚的主旋律电影在中国长期占据票房榜首，不过这些电影似乎不被海外的观众买单。研究好莱坞与中国关系多年的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颖分析说，长城和战狼这类大制作的电影完全打不进西方市场，过分渲染的爱国主义和窘迫的讲故事水平是症结所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和许湘云对朱颖的采访。
我们看到去年美中的电影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 Marvel 漫威的电影。之前漫威在中国有过很多成功，也有过很高的票房，但是去年我们看到漫威的三部电影可以说一部都没有被引进中国，这非常的反常，我不知道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要看是什么漫威电影了。比如说漫威去年在上汽中使用了一位华裔演员，然后又在电影《无依之地》Norman Lane 中使用了一个华裔导演。本来这两部影片应该在大陆市场有看好，但结果大陆的网民查出两人都曾在出名之前对中国发表过一些不友好的言论，所以漫威去年也就成为了这个大陆很高涨的这种民族主义的you know, the collateral 来的牺牲品。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是大陆希望把国内市场留给本土的主旋律娱乐大片，也就是所谓的既具有娱乐性又具有爱国主义的所谓的这重工业电影。Heavy industry film。
朱教授，您提到了华裔导演赵婷呢，他因为过去在访谈中的一些言论而被中国政府封锁，那我想要问说，这对漫威他的这个电影永恒族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对漫威可能是会造成多大的损失，那对于赵婷本人未来的这个导演之路会不会增添一些挑战呢？
我想挑战是肯定有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you know, 更长远的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it can just be the bump in the road。就是其实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瞄准中国市场，而且是有中国因素的电影，是变得越来越烫手。因为这种压力其实是来自两方面，比如说这个迪士尼真人版的电影《花木兰》，那么该片的主角，刘亦菲。他支持香港清建制的观点就引起那个pro democracy camp 的不满，就要求 boycott。 然后那个from different angle， 电影《上层》的男主角I think the name is 刘思慕，多年前对中国的言论又导致大陆爱国网民的这个谴责。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hloe Zhao， 他早期关于中国的言论也连累了他这个指导的漫威电影《永恒族》在大陆的契机。再加上 in recent years 大陆在这个涉及到跨境资金和人才流动的制度上也有一些紧缩，那么也导致中美电影合作不像以前那么密切。So the problem is not just the Marvel, right? It's much broader. 比如说，这个依据其实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这个电影产业促进法，境外电影若要寻求这个国内发行以及上映，在内容上就不允许有很多条例，比如说不允许损害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然后believe 还有不允许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等等这样的因素。So and most recently。There is a citizenship ordinance, 就是所谓的限籍令 that came into play in February 2020. 这个提到了出境人员的这个国籍问题，由此被民众认为是对非中国国籍明星的限制。
Is there a response from Hollywood to China's behavior like this, or people prefer silence plus maybe some kind of work behind scenes?
And I think the pressure, you know, comes from all facets of lif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just the U.S. government; it's also various NGOs and media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so, yeah, I mean, a lot of people have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right? And in terms of whether, you know, the industry, Hollywood itself is, you know, you know, how do they, you know, cope with this ongoing an issue? And I'm sure, you know, there's a kind of a little bit of both, right?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market is very huge, and you cannot afford walking away from 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ill try and to avoid running into potential obstacles, and the obstacles coming, you know, from both actually in the U.S. and the Chinese market. Ludi, I mean, I don't think there's a playbook, if you will, to say this is what you need to do 1, 2, 3, 4. I think it's entails a lot of under the table negotiation. There's no real clear cut answer to that. And again, it's a business. You know, the more expensive the film, and the more conservative studios become, and also the distributors in China, right? So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a lot of calculation that's you know, played into it. Is it worth it to just walk away from the market, or is it you know, it's okay if we just tweak it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and therefore I have a release, right? I mean, it really is hard to have a very kind of general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 was reading one of your articles, and you wrote that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rade war and decoupling with China won't happen with Hollywood movies. But you know, as you were saying, we are going to see fewer and fewer movies centered on China in the future. That's your prediction. So with a trend like this, will we eventually see a decoupling of Chinese and U.S. movie markets?
So with the talk. 脱钩其实不是中美电影市场的脱钩，and脱钩的前提是这个市场的双向流通，对吧？但其实中美市场的流通一向是单向的，也就是好莱坞电影 ，you know takes over occupy 中国市场。The Sino-Hollywood relation was never a real competition, and Chinese domestic films have mainly play defense or, you know, 防御战 in its own domestic market. And China was never able to compete on a sure footing until recently, and when COVID, together with tightened domestic control, effectively shut off many Hollywood imports, right? And don't forget that the buildup of the post-Deng Xiaoping era Chinese market owes much to Hollywood's return in early to mid-1990s, you know, as I quoted elsewhere, as the field of dream has it, quote,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And so now the Chinese film is ready to claim the market that was built up, its domestic market that was built up by the Hollywood films. So yes, 大陆电影这一两年的竞争力有提高，但也是主要是在这个国内市场。 在这个全球市场 Chinese cinema continues to be a minor league. I mean, really is a minor league or part of minor film culture in the global cinematic hierarchy, and for its lack of universal appeal and just too many regulations and top-down directives.
China released the ultra-nationalistic film Wolf Warriors and Changjinghu, and they are blockbusters in the country. How do you see its success and the art values? Do you expect audience in America favors the type of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or experimental art films have done well over the years, right? In 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ircle, and among the film fans. And so the only thing that hasn't done well is the so-called leitmotif Chinese mainstream films, and they've never garnered any real audiences in a Western market. And of course, you know, the films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The Great Wall and then Wolf Warrior 2, and these patriotic films, and so they really have no chance. And so I think, you know, and I think a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is kind of these films, because it's so top down, so patriotic, it can kind of rub audiences the wrong way, especially artists in the West. And the other thing is also when it comes to of storytelling, Chinese films just isn't there. So that gets back to the question, you know, what makes Hollywood such enduring or appeal, has such an enduring appeal worldwide? You know, what makes Hollywood films, or for that matter, Korean films, right? The new Korean films are so powerful, but you know, Chinese films can't you know, match.
I believe the Chinese film Wandering Earth did pretty well in the U.S. market, or I mean, at least there was quite some buzz about it.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how do you look at films, scientific fictional films like Wandering Earth?
Yeah, Wandering Earth is actually, you know, I was surprised. It was quite well done. It was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is is the, you know, first real kind of a large scale science fiction film, and by a new director, actually. And that was, I think, if it's not his film debut, then it's a, you know, real one of his most early, you know, earliest films. And also, it did pretty, you know, that film actually did pretty well. But there was also this controversy about these very patriotic message, and to what extent then audiences in the West can stomach that kind of a message.
Professor Zhu, you teach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e know that Hong Kong used to be a vibrant hub for film production, but probably not anymore. Now we see movies lik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which won Taiwan's Golden Horse Award, banned in the city. Are you optimistic about Hong Kong's film future? Is there still a viable filmmaking community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has been in decline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the pace has only accelerated after 1997, partly because a lot of the filmmakers have migrated north, right? So the so-called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because the market is in the north, and also the cash is you know, talking about north of the border, right? So that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is is nothing new, right? In terms of what's new, of course, is the kind of now we have a very restrictive censorship rule here, and so that will cut into the type of films that is allowed to produ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o, you know, of course, this is not going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to the, you know, Hong Kong and filmmaking community at large.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一致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担忧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向四个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公司提供了至少4.86亿美元的贷款。信函敦促国际金融公司分享任何能够否定有关这些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剥夺土地、歧视、毁坏环境和文化的报道的证据，并立即停止对在新疆从事业务的公司的投资。信函说，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巨细无遗的超大规模监控，给外界在那里进行人权尽职调查带来极大的挑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